我们继续来看何西阿书哈，何西阿书第三章，何西阿书第三章，我们上次读了第一章跟第二章啊，讲到神就嘱咐何西阿去娶一个淫妇啊，那这个淫妇呢，嫁给他之后啊，后来就红杏出墙，结果生了三个孩子，头一个可能还是何西阿的，第二个跟第三个可能就不是他的了啊。好，那但是神借的这个呢，就是要表达说以色列人呢，本来是被神所选召，但是后来呢，也是红杏出墙，跑去拜偶像，所以这个是讲到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他这个太太叫做歌篾，歌篾后来就因为红杏出墙嘛，就后来呢，大概是。就是老是往外跑，老是往外跑，甚至于到最后根本就是离家出走了，那结果呢，结果后来就是怎么样，就是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呢，等于是跟何西阿就分开了，分开之后呢，但是神现在对何西阿又说话了，第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啊，这个是就是再去爱一个淫妇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淫妇吗？不是，就是原来这一位啊，就是那个歌篾。那所以你看这个英文它是这样写哈 ，The Lord said to me, go show your love to your wife again 啊，就是原来那个太太啊，though he is loved.By another man and is an adulteress, love her as the Lord loves the Israelites, though they turn to other gods and love the sacred raisin cakes,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歌篾呢再娶回来，再把它娶回来，他已经这个在外面离家出走了，现在再把它找回来，找回来之后要干什么啊？打屁股吗？不是，他说。Love her as the Lord loves the Israelites. 你要爱他，就像是神怎么样爱以色列人一样啊！这个就是要用神的爱再来爱这个背叛他的这个妻子啊！好，虽然他们他说什么？虽然他们是像以色列人，虽然是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啊！那个。以色列人要献祭啊，除了献牛献羊之外，神规定他们如果要献素祭的话，是献那个无酵饼啊，无酵饼。但是，为什么他这边偏爱别人，喜爱葡萄饼？所以可见啊，当时他们这个拜偶像的时候所献的这个东西啊，是葡萄饼啊，是葡萄饼。他们不献无酵饼，他们献葡萄饼，这是他们的这个
因为他们拜巴利。他们认为巴利是掌管生产的神，是农神，农业的农啊，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葡萄啊是因为拜巴利所以才能够有的，所以他们就献葡萄饼，
所以他们呢
巴利，
对，所以他们偏向别人喜爱葡萄饼啊，但是即使这样子神还是爱他们啊，还是爱他们，所以这个俄西阿呢他就用银子15色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它归我。他花钱要把它买回来啊，是怎么回事呢？啊，所以可见他这时候呢，可能是成为一个奴隶了，他需要再为他赎身啊。所以歌篾他本来是一个心腹啊，就后来他变成淫妇啊，变成淫妇。然后淫妇之后，他可能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之后去投奔他的那个爱人。结果那个他所爱的那个情人啊，结果是后来呢也把他撇弃了，撇弃了之后呢，他也没有脸回来，那怎么办呢？他怎么样谋生呢？所以可能后来就跑去做娼妓了啊，做娼妓了，甚至于到最后流落到一个地步啊，变成奴隶了啊，把自己卖了啊，把自己卖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何西阿要把他接回来，这时候需要把他从这个他的主人那边啊花钱给他赎身。那这个他花了这个钱到底是多少？15色克勒，还有大麦一赫梅尔半啊。那我们如果比较列王记下7章第1节呢，那边有一件事情就是 撒玛利亚发生大饥荒啊，大饥荒。但是先知以利沙呢，他就预言说，这个饥荒会解除啊，然后呢，到时候啊，在城门口呢，他说一细亚的细面呢要卖银子一个舍克勒，两细亚的大麦呢也要卖银子一个舍克勒啊，好，所以这边有一个数字了啊，两细亚的大麦卖银子一个舍克勒，那一个赫梅尔啊，一个赫梅尔相当于30细亚啊，就是220公升啊，然后所以呢，一个 1.5 个赫梅尔大麦呢，就相当于45个细亚的大麦啊，那45细亚，那两细亚是一舍克勒，45细亚的话就是 22.5 个舍克勒的银子啊。好，所以到底这个何西阿到底出了多少钱呢？它相当于出了15个舍克勒，再加上 22.5 个舍克勒，等于 37.5 个舍克勒的银子，他把割面啊买回来了。那在出埃及记里面啊，他讲到说啊，如果一头牛啊，把一个奴隶或者是他那个卑女啊，把他撞死了啊，弄死了之后啊，这个牛的主人呢，要赔那个奴隶的主人啊，那多少呢？就是要赔30个舍克勒，还要同时要把这头牛打死。所以这个30舍克勒相当于是一个奴隶或者一个卑女的一个价值啊。好，那所以何西阿去买割面啊，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而且比这个价钱还多一点啊，比这个一般的奴隶的价钱再多一些，把这个他的这个前妻啊买回来啊，买回来。那当时他没有，那我想说，那为什么没有当时就直接全部这个付现就好了？还有用这个
麦子
去抵一部分啊，可见何西阿手边没有那么多的现金啊，没有那么多现金，所以他需要用一些这个大麦来抵啊，所以等于是说这笔钱对他来说也是相当大的一笔钱了，所以他没办法凑到那么多的现金，他需要还用一些农产品去抵啊。好，但是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花了一个很大的代价，把这个背叛他的这个妻子呢，从这个他主人的手中再给他赎回来啊，赎回来之后啊，他就对他说，第三节，我对他说啊，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啊，叫他好好待在家里啊，不要到处乱跑啊，不要到处乱跑。他要一个人独居啊，独居。那独居，他所以他这个是有意思的，这是第四节啊，就代表第四节。他说以色列人呢，将来也会多日独居，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这个就是后来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啊，被掳到亚述，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的光景啊，这光景，他们就是。被掳走之后呢，就没有真的没有君王，没有首领，没有祭祀了啊、哦，没有圣殿了，也没有柱像在那边，他们也没有办法拜这个迦南的这些偶像了，没有以弗德是祭司所穿的啊、哦，也没有祭司了，也没有家中的神像，这一切神都把他们剥夺净尽了啊、哦，完全都没有了，把一切的偶像都打碎了。好，然后之后呢，以色列人会归回啊。哦，再来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还有他们的王大卫啊，就讲到预表将来的弥赛亚啊，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啊。好，所以这个神用这个何西阿把他的妻子再娶回来的这件事情来预表，他将来会重新把以色列人带回来啊，带回来。同时呢，以色列人会先自洁一段时间啊，自洁一段时间，然后来寻求神啊。好，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我在我的那个周围的一些认识的人当中也曾经见过啊，有妻子背叛这个丈夫了，但是因为这个丈夫从神那边得着启示，得着有神的爱，所以他一直等候他的妻子回来，直到有一天真的那个。看那样子是不可能的，那个妻子居然回头了啊，重新回来了。那这个是，那时候我们都觉得很不简单啊，这个弟兄实在太伟大了。但是这个就是何西阿啊，神在他身上的一个 呼召就是这样子，要用神爱以色列人的那个爱来爱他这个背叛他的妻子。神怎么样爱以色列人，你就怎么样爱你这个妻子。好， OK， 那这个所以前面三章呢就讲到何西阿蒙召的这个背景，他的亲身的经历来传递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信息。第四章开始啊，就是等于是何西阿书里面的本文啊，他正式的信息从第四章开始，前面三章可以说是序言啊，但这个序言是很重的序言啊。第四章开始他说啊，以色列人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这个时候是神要跟以色列人要跟他们争辩。那争辩为什么争辩呢？因为他说这上面这地上呢，我看 PowerPoint 啊，这地上没有诚实，或者说没有诚信啊。英文是怎么说啊？这个诚实这个字，或者是 truth， 或者是 faithfulness 啊，没有真理啊，没有真实，没有诚信，没有信实啊，没有信实。然后呢，没有良善啊，或者说是没有恩慈，原文是 goodness 或者 kindness 啊。然后呢，无人认识神，没有这个 knowledge of God， 没有这三件事情，所以神要跟以色列人大大的争辩啊，因为没有这三件事情啊，结果呢，导致说他们就是起假事啊，不见前言，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诚实，没有诚信嘛啊。然后呢，接下来杀害跟偷盗就是没有良善，对不对啊？接下来呢，奸淫是包括拜偶像，拜偶像就是奸淫，就是属灵的淫乱。同时他们的拜偶像的仪式里面就是这种淫乱的仪式，所以奸淫跟拜偶像是相关的。没有人认识神，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拜偶像。还有行强暴，行强暴这个其实原文它是讲到就是说break out, breakthrough, 就是说挣脱的意思。他所以那个 NIV 把它翻成说 break all bonds, 就是挣脱所有的那些束缚，挣脱所有的那些限制。这就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神的一些管制啊，神的一些原则他们都不服，以至于到最后呢也是杀人流血。那这个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今天的社会就是一个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的一个社会啊。没有诚实，就是社会里面充满了说谎啊。你看到最明显的就是那些政客，对不对啊？这个说谎都脸不红气不喘啊。那还有呢，不守约、外遇啊，外遇是这个不守他的婚约，对不对啊？这个不见前言啊，不见前言，不 faithful。向着你的配偶不忠实，所以这个是在今天的社会上常常见到的。没有良善呢，杀害、偷盗、暴力啦、冷漠。有人说这个爱心的爱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然后呢，贪污，对不对？偷盗就是贪污啊，黑心货啊，中国也有，台湾也有，最近也闹得很凶啊，这就是因为贪婪啊，贪婪的关系。就是没有良善，还有呢，无人认识神，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你不晓得神的要求、神的法则，所以色情啊，色情，因为不认识神，就奸淫啊，拜偶像就是属灵的奸淫，性关系随便啊，婚前这个性行为啊什么的，还有这个滥交啊，还有同性恋，就是已经挣脱了过去所有这个传统的这个约束了。道德的约束，同性恋等等都是合法的，甚至于同性婚姻啊，吸毒啊， 还有杀人流血就堕胎啊，堕胎啊，对，这些都是因为不认识神的结果，道德的尺度就非常的松散啊，所以这个今天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那因为这些的结果呢，这地就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好，所以这个是神在这地上他寻找要有诚实，要有良善，要认识神，这里三件事情啊、哦、很重的。但是神在以色列的那个这个国家里面呢已经找不到了。好，那你说认识神啊、哦、认识神除了说我们需要认识神的这些神的要求啊，你拜偶像是因为你不认识有一个耶和华神，对不对啊、哦、好，那你这个性关系随便呢，你因为不知道说神在这个十诫里面啊、哦、在神的律法里面啊、哦、对这个有要求。你这个认同这个同性恋呢，就因为不知道神在圣经里面对同性恋是怎么样定罪的啊、哦、啊，这些是因为不认识神。但是今天认识神其实还有更深的层面啊、哦、我们讲到认识神其实讲到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讲到客观上的知识啊、哦、客观上的知识，我们对神有一个客观上的一个知识，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知道神是三而一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啊、哦、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知道神是自有永有的神啊、哦、他从永远到永远啊、哦、他无限啊、哦、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能。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荣耀的，是智慧的，是慈爱的，是怜悯的。神是威严可畏的。我们知道神就是光，神也就是爱啊、哦、这是我们对神客观上的知识，对他客观上的认识。所以他说这地上没有人认识神，第一个就是他们对神没有这样一个客观上的认识，他们不知道神是唯独一的神、啊、他不知道神是这位威严可畏的神、啊、神也是忌邪的神、啊、等等点、啊啊、第二方面呢，我们认识神更要紧的，我们除了客观上的知识之外，我们还要有主观上的经历，这个我们才能够说是真正的认识神啊！你从一本书上面知道一个人啊，他的一切啊，这还只是客观上的知识，但是你需要主观上跟他有接触，你需要主观上跟他有交通，这个你才是真正的认识他啊！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这个才叫真正的认识。所以我们不仅要这个客观上的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要主观上的跟他有交通啊！好。大卫就是主观上他经历到神，他就认识神，是他可以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力量，我的磐石，神是他的神啊，神不是只是在他的知识啊知识上啊脑袋里面的一个神，神他真正经历到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的力量，他的磐石，他的高台啊，他的拯救啊，他的一切。好，那另外呢，雅各啊，雅各他临终的时候，他可以说，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啊。年轻的时候他不敢这样讲，年纪老的时候他经历了许多的这个苦难啊，跟这个人生的这种波折之后，他可以这样说，神就是牧养我一生直到如今的神啊。所以神是不是我们的神啊，跟我们的人生的这个经历有关系，所以。当我们越从苦难当中经过之后，我们越能够说神是我的神、哦、从大卫的身上，从雅各的身上，我们都看见这样子、哦、摩西呢，摩西他怎么样主观上经历认识神，摩西他知道神的法则，摩西他不是只是客观上认识这个神，他主观上他对神有，他有很深的跟神有很深的交通，所以他跟神之间有一个默契，他也很知道神的脾气啊，他知道神的法则，所以当他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跟神 deal 啊，怎么样跟神求啊，所以神就答应他了。他也知道什么时候神的这个啊怒气已经爆发了，所以他赶快叫亚伦赶快啊把这个香哈、啊、这个去献上啊，因为这个瘟疫已经在营中爆发了，所以这个亚伦就赶快。那个献上香站在活人跟死人之间，那个瘟疫才止息。摩西就知道说神这时候真的在发脾气了，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那他也知道说什么时候要赶快让神的怒火止息，当 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神 要除灭以色列人，摩西站在了破口当中为以色列百姓代求啊，所以神摩西很知道神的法则啊，知道神的法则，他知道怎么样为人代求啊，所以他这个不是只是头脑上的知识而已啊，他跟神有一个很深切的相交啊。好，那但以理呢？但以理他认识神是一位显明奥秘式的主，他知道神是在人的国中掌权啊。OK， 所以他这个也是他，因为他跟在这种好像危难当中，神把这个奥秘式启示给他，所以他这边称颂神啊，不然的话，这个巴比伦王要除灭巴比伦当中所有的那些哲士啊，撒该那个税吏撒该，他认识神是税吏跟罪人的朋友啊，因为他自己是一个税吏，他自己是罪人，所以他知道当神啊，当主耶稣呼召他从这个树上下来的时候，他这个他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啊，别人都藐视他轻看他，但是神接纳他啊。玛利亚呢？玛利亚他认识神是一个不误事的神，对不对？虽然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但是在神啊，他从来不会 too late 啊，神从来不会误事的。那他也认识神是一个会跟哀哭的人同哭的一位神啊，神不是高高在上啊，嘿，你们哭什么哭啊？啊，有什么好哭的？他陪他们一起流泪啊，所以玛利亚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啊，抚救卑微的人。彼得呢？彼得他认识神是他可以预先知道人的所有的软弱跟失败，但是呢，即使如此，神还是完全的接纳这样的一个人，只要他转回啊。所以彼得他虽然三次否认主，但是呢，神都已经啊，主都已经预先跟彼得讲了，而且说你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啊。所以人的软弱跟失败放在神的手中，神可以啊让他成为啊神的荣耀啊，神可以借着这样的失败呢祝福其他的人啊，只要我们愿意啊回转啊，让神来接手啊。啊，保罗呢？保罗他认识神，他认识神，他真正认识神是什么时候开始啊？在大马色的光，对不对哈？大马色的那个光啊，一照在他身上，他对神才开始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啊，所以那个大马色的光就改变了他的一生啊，所以他说他一直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啊，那他也认识到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呢才显得完全，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他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他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显得完全啊，这些都是你必须跟神之间有那个啊亲密的相交之后，你才能够领受到的啊。你如果没有这些在这个苦难当中的经历，没有在这些患难当中跟神之间的这些互动，你怎么会认识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呢？你如果没有被神擦过你的眼泪，你怎么会知道神是那位安慰人的神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认识神，除了客观上的知识之外，还要有主观上的经历，何西阿书就是一本，就是说我们要来认识神，要来竭力追求认识他、哦、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他自己说什么，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哦、这是约翰福音17章、哦、第三节的，这就是永生 啊永生不是长生不老而已啊，这个是永生，就是认识神啊，认识神，你跟神有一个啊亲密的认识啊，你认识到一个人认识的越多啊，你们的关系就越 close， 对不对？你们关系越 close， 你们的认识就越深刻啊，越深刻。而且认识神是全天下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有时候你读一本书，学一个学问，哇，很有兴趣，对不对啊？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有一件事情是我们穷我们一辈子之力啊都还不够的，而且呢，你会越探索啊，越追求，你觉得啊越惊奇啊，然后啊越有趣，就是认识神啊，神是宇宙当中最值得我们来认识、花时间
来认识的一位啊，好像一本书一样，怎么样读，怎么样不会觉得这个成立这个成就。神是让我一直觉得说哇，越认识他越觉得新鲜的，所以要竭力来追求认识他。但是呢，好，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何西阿书。何西阿书他说这个地上呢却是没有人认识神，没有人认识神啊。那第四节哈，他说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啊，你们不需要彼此啊怪说是谁的错啊，因为这名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后面这句翻译的很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啊。那但是有的版本这样讲，我觉得那样翻译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有一个版本他翻译就是说，他说真正他要争辩，他要指责的对象就是祭司啊，祭司就是神所要争辩的对象。第五节开始他就开始责备祭司了啊，老百姓不认识我也就算了，但是连祭司都不认识我，这是无可推诿的。他说你这祭司啊，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个祭司不尽责，他们自己没有教导百姓认识神，他们根本自己就不认识神。那这些先知呢，这也是假先知啊，假先知也一样啊，所以这些先知也好，祭司也好，都要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在这地方我想他就讲到就像是割灭一样啊，当初这个离开何西阿，这些百姓啊，这些老百姓都不认识神，所以这个国家就这个母亲啊，他也要被灭绝的啊，以色列国要被神灭绝。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啊，这句话很重要啊，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什么知识呢？就对神的认识，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神，不知道神的法则，所以呢就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当时有一个祭司叫做以利啊，以利有两个儿子，圣经上面说这两个儿子是什么？他们是恶人啊，是恶人。然后呢，后面加一句话很有趣，他们不认识耶和华。祭司他们以利是算是大祭司了，所以那时候他两个儿子呢，也是祭司啊，也是祭司。但是这两个祭司，他圣经上面说他们是恶人，而且呢，不认识耶和华啊，这是一个很讽刺的一件事情。祭司老百姓不认识神也就算了，就是连祭司都不认识神，这是说不过去的。后来这两个儿子呢，后来就死在战场上面啊，这个是神给他们管教，而且后来因为这个以利啊，没有好好的管教这两个儿子，以至于后来他们这个家族啊，他说都要中年过世啊，后来没办法再为当神的这个祭司了。这个就是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啊，祭司没有知识，老百姓也就没有知识啊。第七节啊，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啊。我们在想说，一个人服侍神，这不是很荣耀吗？啊。这些人愿意去成为祭司啊，就是被神选召成为祭司，不是很好？他们我想这个就神来说，这个祭司是他这个他有他的规定，是亚伦家的后裔啊。但是北国呢，他们祭司是这个自愿的啊，任何人都可以去做祭司。结果他说这些祭司越增加呢，就越得罪神。越得罪神啊，神不 appreciate 他们来起来这样子来做祭司的，他会让他们这些荣耀呢变为羞辱，因为这些祭司他们真正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满心希望神的百姓犯罪，他们犯罪越多，他们就过来献祭啊，献赎罪祭，祭司呢收入就越多啊，所以呢，好像这个他们算是。这些祭司啊，是好像当医生一样啊，老百姓呢生病越多，他赚的就越多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动机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啊，神怎么会喜悦呢？对不对啊？神怎么会喜悦呢？他们好像 照着 OK even 啊，即使他们是照着神的规定在那边献牛献羊，一切都照规矩来，但是他们成了这样的一个心态，就表示他们完全不认识神啊，完全不认识神。真正认识神的话，他宁可这些百姓都不要犯罪，好、哦、说他爱神。那我呢？我没有赎罪祭啊、哦，可以吃啊，那我应该欢喜快乐啊，就感谢主啊！没有人献赎罪祭，因为没有人犯罪，那是最好，对不对？好、哦，好，但是他们不是这样子，他们满心盼望神的百姓犯罪，所以第九节他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这些老百姓将来会受什么样的惩治？哈、哦，祭司也会受到什么样的惩治？他会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啊。第十节。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却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啊、他们吃不得饱，行淫不得立后、这可能是他们在敬拜偶像的时候，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会这个淫乱嘛，对不对、啊、淫乱。那淫乱的目的是要将来他们这个什么
多
子多孙、啊、多子多孙。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吃那个祭偶像的物啊，那盼望就是怎么样呢？将来物产能够丰收啊等等。可是他们你们吃呢却不得饱啊，然后呢行淫呢却不得立后，因为拜错了，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所以接下来他就说奸淫和酒啊，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哇，奸淫还有酒还有新酒夺去人的心，奸淫当然是。讲到说男女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方面。那最主要的这边讲到说什么属灵的淫乱，因为在他们在拜偶像的时候呢要行淫乱，所以这些事情呢还有喝酒会夺去人的心，让人的心呢偏离神，这个东西啊就是人的这个情欲还有酒啊，这个会控制一个人啊，控制一个人让他呢这个上瘾啊，让他失去理智。这个英文他说夺去人的心，他是怎么讲，他说是 take away the understanding of my people， 把那个 understanding， 把这个理智啊夺去了。好，这个讲到奸淫啊，讲到酒啊，喝酒当然是会让人失去理智啊，那这个淫乱呢，你一个人这个落在其中啊，你这个脑袋就会啊被这个情欲啊所这个控制，你就没办法很理智的啊。对啊，一个人就像一个人现在这个爱情当中会这个昏头一样、哦、被这个情欲抓住也是这样子。但另外一方面呢、啊、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开始在拜偶像的时候啊，一个人会开始变笨啊。这个我们看到台湾有一些政治人物啊，本来还好像这个形象还不错的啊，这个还很好像脑筋还很清楚的。后来为了讨好选民啊，开始去拜偶像啊。拜偶像，然后呢哪边有庙就跟着去拜，结果后来你会开始看见他们的言行就开始这个越来越离谱啊、哦、越来越离谱啊，我们有一种感觉啊，真的是这个偶像越拜这个人会越笨啊、哦、所以这个要很注意啊。上回这个台湾之光王建民以前在洋基打球打得非常好的啊、哦，后来就是这个风风光光的回到台湾去啊，回到台湾去之后呢，那个时候他的家人就带他到偶像庙里面去还愿啊，我就看到那个新闻，就看到他在庙里面拿香啊，在那边拜拜啊，哎呦这样啊，怎么这样子呢？他把这荣耀归给偶像了啊，就那次他就回美国了，完了之后就回美国之后呢就受伤之后就开始一蹶不振啊，然后后来还婚外情啊，越来越走下坡，那我不知道这个当中的关联是怎么样，但是我很感觉到这个奸淫跟就拜偶像啊，拜偶像啊会夺去人的心，会让人的整个人啊开始变笨啊，然后有一些你看这个一些人本来是走在一条很光明的路上的，因为这样子呢就开始走下坡啊，哇，那以色列百姓更是这样子，更是清楚啊。第十二节啊，我的名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他们求问木偶啊，就是木偶像，木头雕刻的偶像啊，
然后呢以为木葬，木葬也是这个那个偶像啊，他们以为这些可以帮助他们。好，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啦，这个他们那时候拜的偶像一堆啊，这个是埃及的牛神啊，这个他们从埃及出来啊，后来就效法埃及人啊，他们就做金牛犊啊，金牛犊，然后后来这个耶罗波安呢也是做金牛犊，所以可能都是啊从这边这个 copy 来的啊。那后来他们最主要拜的是巴利啊，巴利是掌管这个雷电啊，雷神啊，所以那个手里拿的那个矛呢，就是象征那个闪电啊，中间那个闪电也不见啊。好，那这个是巴利，那另外呢还有叫做伊勒啊，伊勒就是巴利的爸爸啊，这个是迦南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神灵啊。好，那然后有人说他生了这个巴利啊，那他太太呢？有人说是亚瑟拉啊，那也有人说后来说这个亚瑟拉是巴利的太太啊，为什么会搞得这么混乱呢？因为当时迦南地的人呢啊，这种这个神话也是这样子，这个乱七八糟，到最后人家都不知道你在拜什么啊，你现在在这个台湾呢拜那些偶像，那偶像之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很多人也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所以这里头会有大堆乱七八糟的啊，到底是亚瑟拉是谁的太太啊？好 ，Anyway， 但是亚瑟拉是这个女神啊，女神，你看到这个，他们所有的淫乱的仪式呢，就跟亚瑟拉都是有关系的。右边这个亚瑟拉啊，这个瘦瘦长长的，就是像跟柱子一样啊。他们在这个当时啊，很多这个偶像啊是木头雕的，木头雕的偶像现在都没有留下来，现在留下来都是这个金属的啊，还有这个陶瓷的啊，接下来可以留到现在。当时那木头的都不在了，但是当时是很多偶像是木头雕的，所以十二姐他说他们就求问木偶啊，哦，以为木葬能够指示他们呢，啊，哦，好，但是呢，他说啊，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么愚昧的事情呢？他说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这个淫心啊，他们里面有个淫心，你看英文是怎么写？
淫乱的灵。
A spirit of prostitution，哦，有一个淫乱的灵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失迷啊，哦，所以这个不只是
带领淫乱的灵领他们走到歧途
啊，对，就这个不仅是一个个人的这个啊喜好的问题，这背后还有一个灵界的力量啊，哦，在那边把他们推往这个灭亡的路上啊。哦，有一个淫乱的灵，淫乱的灵什么时候进来的呢？啊，你去拜偶像，那个灵就沾到你了啊！你在那边跟这个庙祭里面那边行淫的时候，那个淫乱的灵就进到你的里面去了啊！
因为那个庙祭不晓得跟多少个男人这样子行淫，
那个就是，
所以他身上有许多很多的淫乱的灵。
不止这样子，那庙本身就是一个这个邪灵充满邪灵的地方，
大本营。
啊，对对对，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呢，在那边他们在那边行淫了，啊，你看哈，哦，这边第十三节啊，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啊。OK， 哇，在他们喜欢在高的地方啊，像台湾啊。有些这个风光明媚的地方啊，哎，常常那边就盖座庙啊，他们的喜欢在那种地方盖庙啊。迦南地那些以色列人也是一样，哇，那些高的地方啊，哎呀，这地方风景不错，就在那边呢啊，这个立个偶像啊，然后那边有树可以遮阴，哎呀，这边又可以这个 picnic 哈，啊，然后同时又可以这个拜偶像，哎，所以这个地方很好。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说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啊，哎，那是。这不是只是一个形容，他们在那边拜偶像，他们这个真正在那边行淫，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偶像的这个仪式里面呢，他们就是让这些啊，让这些处女啊，那些以色列的这些这个女孩子啊，他们一生至少要有一次做 volunteer 啊，把自己的这个贞操献给这个陌生人啊，那这个就好像，然后从这里面呢，赚得的钱呢，就献给偶像啊，这个是他们。当时那个偶像的这个崇拜的仪式的一环啊，所以呢，他在这边讲到你的女儿淫乱呢，啊，你的心腹或者做儿妇就是媳妇了，
媳妇，
你看英文呢，英文 your daughter， 还有呢 your daughters in law 啊，
这些都在那边行淫乱，借着行淫乱在那边拜偶像，那这种仪式对于那些男人来说当然非常有吸引力，对不对？非常有吸引力，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乐此不疲。但是神说，你们的女儿淫乱，十四节，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又上梁不正，因为你们自己呢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所以这个淫乱呢，淫乱就是跟这个拜偶像就是一体的，一体的，所以这个我们上回不是看了一首诗，唱一首诗吗？你是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哦，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并欢然加冠，你为千万人中之第一人啊。这首诗歌其实我觉得跟何西阿书其实也是蛮配的，何西阿书里面就是说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要夺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真正认识神。当我们认识神，我们就会什么摔碎众偶像，何西阿书里面充满了对这个偶像的这个愤慨，因为这偶像就像是这个让这个什么，让这个一个贞洁的一个童女这个心偏于邪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所以神不要让这些偶像夺我们的心，他自己要来夺我们的心但是重点就是我们需要眼睛被打开我们需要来竭力追求认识我们这位神哈利路亚。好，第十五节以色列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个以色列已经好像是病入膏肓了已经犯罪拜偶像，现在已经没办法挽救了神就是要让他们被掳了。但是他警戒犹大，叫犹大说你们不可以像以色列那样的犯罪，不可以像他们那样的去拜偶像。他叫这个犹大不要往基甲去，不要到伯雅文这个下一页看到这个地图了伯雅文呢，伯雅文就是伯特利伯特利，然后基甲在靠近约旦河那个地方这两个地方呢都是拜偶像的地方
原来这个伯雅文他的名字是叫做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或者是神的殿，但是现在却改名做伯雅文，他已经不是神的家了，他是偶像的家，他是邪恶之家，所以伯雅文的意思是邪恶之家。
对，所以呢他就说你们不要下到邪恶之家去不要到基甲去那个地方都是拜偶像的地方
基甲本来是以色列人约书亚率领他们进入这个渡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在基甲那个地方补行割礼，因为在旷野绕了40年行割礼非常不方便，所以他们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是在基甲这个地方行割礼，基甲就是滚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他们借着割礼的仪式那个意义就是要把肉体给它滚掉给它去掉，但是想不到这样一个地方现在竟然是变成拜偶像的地方，而且是放纵肉体的地方
所以呢他说十六节以色列倔强如同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有人说宽阔之地呢，或者讲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要把他们放到亚述那边去了放到亚述那边去了已经不行了，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所以已经任凭他们了，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今天我们今天心里头如果有什么隐藏的偶像 我们 献给这个偶像的有一天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个羞辱啊，很大的羞辱，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啊啊，但是我们献给神的会带给我们极大的啊喜乐跟荣耀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啊我们的一切放在对的地方啊，对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五章哈，第五章第一节啊，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以色列家呀要留心听，王家呀要侧耳听，审判要临到你们，因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在他伯山如铺张的网啊啊，这些悖逆的人自行杀戮，罪孽极深，我却斥责他们众人啊。OK， 这个他说你们要听啊，啊，审判要临到你们啊，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米斯巴在哪里？米斯巴的这个地方啊，看了 PowerPoint 啊。就在这个伯特利的下面一点的地方啊，在南边啊。那在他伯山呢？他伯山在北边啊，在北边一北一南呢 啊。他们在这个地方好像设下网罗，好像铺张的网啊。那是讲什么呢？啊，讲什么我也不是很确定了 啊。但是他下一节你看，然后这些悖逆的人事情杀戮啊，罪孽极深啊。好，这个网罗可以讲到，我想可以讲到两方面啊。第一方面，就是他们在那边杀害无辜的人啊 ，OK， 那这个是像一个网罗一样啊，把那些无辜的人抓起来啊，啊，这个是一个啊，所以他们当中有很多强暴的事情啊，
打劫
啊。那第二方面呢，就讲到说可能是属灵方面的啊，属灵方面的，他们在这个地方设下网罗，把人的心呢啊，给他这个吸引过去，让他们在那边啊敬拜偶像。好，有人呢。如果说米斯巴呢，也许会想说，哦，有人要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他在米斯巴把他拦截下来啊，拦截下来不让他去啊，然后让他转到伯特利去这个拜偶像，所以这像是一个网罗一样啊。这个那他伯山有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啊，但是 anyway， 所以这个网罗啊，我想有两方面的可能啊，一个是讲到说是这个要这个抢夺杀害那些啊无辜的人，那另外呢，就是把那些无知的人呢。把他诱惑去拜偶像啊，好，那 anyway， 然后因为这些悖逆，还有这些杀戮的事情呢，罪孽极深，神要斥责啊，好，然后这个刚刚讲过了，
问号，
哦 ，OK， 那个就会在说啊，这个第十六节啊，四章十六节，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啊，这个有两种。解释了啊，我是用这个中文的，按着中文的版本来解释，就是说现在神要把他丢到远处去了，要把他放在这个荒凉的这个亚述啊，等于是要放到很远的地方去啊，去让他们就是被掳了啊。但是呢，你看如果 NIV 的话呢，它却是问句 ，How then can the Lord pasture them 啊 ，like lambs in a meadow 啊。这个神怎么样能够牧养他们，像是羊羔在一块青草地上呢？好像是
因为他太倔强了，
倔强了，神
无法牧养。
哎，神想要把他带到青草地上去，可是他不肯啊，他不肯，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啊，所以神没办法牧养他了。好，回到第五章啊，第三节啊，以法莲为我所知啊，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啊，因为神的选民啊，神特别啊认识我们，神连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认识啊，所以呢，他说，这个以法莲啊，现在你行淫了，以色列被玷污了。第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淫心啊 ，a spirit of prostitution 啊，有一个淫乱的灵在他们里面，使他们不能。归向神，不能认识耶和华。所以我们如果是一直单立在一个神所不喜悦的一件事情里面，这件事情会让我们没办法认识神啊，没办法认识神。哎，这个好像你在别的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有个地方哈，一个偶像不肯把它摔碎。那这个东西就会一直拦阻我们转向神，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破口。
嗯，
这个我们
给撒旦留下一个很大的破口，
对，一个破口啊，那也是撒旦在我们心里面就是
有一个
坚固的营垒在我们的里面，
对
啊，所以他说有一个 spirit of prostitution in their heart，在他们心里面有一个灵啊，你说啊，基督徒里面怎么会有邪灵呢？
有
啊，基督徒里面还是会有邪灵啊，邪灵。那所以，我们需要，我们有时候需要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做那种洁净的工作哈，把我们里面那些隐藏的哈，躲在我们里面的一些邪灵都要赶出去啊，
是
赶出去。当里面那些邪灵被赶出去之后，我们这个人神清气爽哈，神清气爽。哎，你说这个基督徒会这样子，是啊，我们听了很多例子哈，很多例子。所以
我曾经参加一个讲协会，那个讲员啊，他是富勒神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啊，那就是有一堂就是讲到这个征战，属灵的征战啊。他就跟他们讲，我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因着我们家庭的背景，从小这个教育的背景啊，就是我们可能沾染了一些邪灵啊，当然可能不是很大的，比较小鬼的小鬼型的啊，但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他们那堂课叫做洁净，不只是洁净罪啊，洁净这个爱世界的心等等，不只是这个，而是更深的一层，就是不知不觉不知道的所沾染的邪灵啊，有可能啊，他就列了一张表，就是说，如果你的父母亲或者是祖父母啊，或者是你的祖先有拜什么的这个神那个神的，他把那些偶像大致的列了出来的啊，那你要。认这个罪，就是替祖宗认这个罪啊，然后也为自己万一沾染的话，那么就奉主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啊，这样子啊，所以那些同学们就这样子很认真的在各自啊跪下祷告，在那边洁净，做洁净祷告，那他就在旁边看着，后来他觉得说，哎，我自己也许也应该要做一个这样的祷告，虽然他的背景里面没有这么厉害的拜偶像啊，那但是他还是做这样的祷告。他说 ：“Dear Father， 如果我里面有我所不知道的这个黑暗的权势啊，在我的深处，我奉主耶稣的名斥责他们，完全的从我的身上，从我的里面离开。”哎，结果他做了这一个。祷告之后，他发现他的身体非常的轻松啊，好像都可以被 lift up， 都可以升空了那种感觉啊。所以即使在最圣洁的人身上啊，他可能在潜意识，在一个很深的部分里面，还是有一点黑暗的诠释啊。所以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
对，我参加过这种特别的聚会啊，那个讲员过来帮我祷告啊。他说：“哦，那个身上有一些这个什么
黑暗，
有黑暗的哈、哦，还有这个恐惧的灵啊，出去，帮我赶。然后这个赶完之后呢，后来那个就有跟我说了，他说从那以后他觉得我身体比较好啊，
身体开始好起来。
还有那，但是我另外有一个这个，我当时也有一个这个感觉，就是他说哎，有一个这种叫做胆怯的灵啊，这个蛮明显的啊，胆怯的灵。”这种要赶走。后来我在想说，对，好像我以前常常也会讲说，哎呀，这个我怕怎么样啊，怕怎么样啊、哦，也常常会讲这样的话啊、哦。哎，后来我发现说，哎，我不应该多讲这方面的这种
这种话，
负面的话啊、哦，负面的话，因为这个可能就是跟那个恐惧的灵也是有害怕的灵、胆怯的灵有关系啊、哦。
对，
给他留地步了啊、哦，对不对？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是刚强的啊，刚强的灵，不是这个胆怯的灵啊，
是
啊，所以我们要让主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常常宣告积极正面的话，啊，在神凡事都能啊，我不要老是说我怕了，我怕了啊，这个不行啊， 所以这会给
魔鬼留地步。
啊，所以我从他至少从他在我身上这个做这种意志释放的祷告当中，我也得到了一些启示啊。所以啊，尽量我们按着神所看我们的样式来看我们自己啊，然后按着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啊，不要老是往负面的啊，往消极的方面想啊。这是我那时候也是得到一个啊这样的启示跟改变了啊。好 ，anyway， 就是。基督徒有时候会不知不觉会受到这些邪灵的影响，我们不敢说是住在你里面啊，或者但是你会被他影响啊，这是有可能的，
嗯
啊，所以不要给他留地步。那他说他们所行的第四节啊，五章四节，他们所行的是他们不能归向神，他们一直在那个罪当中，他们就没办法归向神了啊，因为有一个淫乱的灵在他们的里面啊，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啊。好，第五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啊，他骄傲什么？他们认为他们不需要医生啊。如果他承认他自己是病人的话啊，那还可以有救。但他自己说他不是病人，那 OK 的。这个他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故此呢，以色列和以法莲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啊！以色列也好，以法莲也好，都是讲到北国了啊。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却寻不见，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神后面有讲了，神不喜悦这个祭祀啊，神喜悦什么？神喜悦良善啊，神喜悦良善。你丢弃良善，这光是祭祀没有用的。第七节，他们向耶和华行使诡诈，生了失职啊！给这个就是当何西阿讲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里头真的是刻骨铭心啊！他所经历的就这样子啊，割灭给他生了私生子啊，然后到了月朔，他们与他们的地业必被吞灭啊！到了月朔，英文是说 ，Now their new moon festivals will devour them and their fields 啊！这个是可能是他们拜偶像的这个节期了啊，像这个台湾这个有什么初一十五啊，他们有些偶像的一些节期啊，他说这个节期啊会反而会让你们的这个还有你们的这个地业啊被吞灭，偶像拜的越勤快啊，他们被掳的那个日子就越迫近啊。第八节，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说，便雅悯啊，有仇敌在你后头啊！这个基比亚跟拉玛，你看一下这个地图啊。
嗯。
基比亚啊，基比亚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北边一点啊，你看啊。然后拉玛呢，拉玛也在北边一点点啊。所以这个基比亚跟拉玛，还有呢，伯雅文就是伯特利亚，在北边一点点。所以这三个城市呢，都在以色列的南端。可以说在犹大跟以色列的交界的地方。那这三个地方呢，其实以色列他们都有设有防御啊，防御的一些设施，要防御谁啊？就是防御犹大啊，因为以色列跟犹大之间曾经打仗啊，所以这个拉玛、基比亚跟伯特利啊，就是伯雅文啊，对以色列人来说啊，是他们南边的前线啊，南边的前线。所以那边会有一些会有这个哨兵啊，会有这个守望的人在那个地方，免得这个南边犹大国打过来哈。好，但是呢，他说啊，你们要在基比亚吹角，在拉玛吹号，在伯雅文吹出大声啊！啊，是南边有人要打过来了吗？不是，他说啊，有仇敌啊，是在你后头啊，后头在哪里啊？是北边啊，北边。不是前头啊，前头是犹大是南边，后头啊，后头啊，所以后来他们是被北边的这个亚述掳去的啊，亚述是从北边下来的啊。好，责罚在责罚的日子，以法莲变为荒场，我在以色列支派中只是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在这里先知他已经宣告神的这个审判会临到北边的这个以色列国啊。犹大的首领如同挪移地界的人，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如水一般啊！
犹大首领挪移地界，就是这个你偷偷的把这个你这个地界啊挪到往外挪啊，就是扩张你自己的地界，那是侵犯邻居的这个土地。他说这个犹大的首领啊，好像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诡诈的人啊，神也会把愤怒倒在他们身上啊。好，OK， 反正就是犹大在这个地方呢，也受到一些这个责备啊，受到一些责备。
这是犹大的首领。
犹大
挪移地界。
挪移地界啊，就是他们也行诡诈了啊。好，那十一节就讲到这个十一节说啊，以法莲因勒受人的命令，就受欺压，被审判压碎啊。这个是讲什么呢？啊，讲什么？啊，这个可能是讲到说他们那个跟什么亚兰啊结盟啊，跟亚兰结盟，然后呢要一起反亚述啊，可能是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他因为这件事情，后来就被亚述呢击败，然后后来就被掳了啊，这个是导致后来的这件事情啊。好，我使以法莲如虫蛀之物，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啊，朽烂之木。意思就是说神刚开始的时候，透过一些事情在警告，在管教他们啊，管教他们。然后他们呢，后来他们就发现自己有病啦啊，十三节，犹大呢看到自己有伤啦，可是他们看到自己有病、自己有伤的结果呢，却是跑去求啊亚述啊。他们打发人往亚述那见耶雷布王啊，他却不能医治你们，不能治好你们。这个耶雷布是谁啊？耶雷布在亚述没有这个王啊，那这个可能是亚述王的一个称号，
伟大的王。
好，那OK， 我顺便在这边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啊，下面这个图就讲到说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啊，他们那时候正在两个强权当中啊。北边是亚述，南边是埃及啊。那以色列王啊，他们的政治立场啊，从那个耶罗波安二世的儿子撒迦利亚，他是做王子六个月，所以到底他是亲亚述还是亲埃及啊？圣经没讲啊。接下来沙龙把他给这个篡位了，那沙龙只做王一个月啊，也没讲到说他的政治立场。后来米拿县呢啊，米拿县就归顺亚述了。为什么呢？因为亚述打过来了。打过来之后呢，他就跟亚述投降啊，然后就归顺他，然后但是呢，就需要纳贡给亚述，那因为要缴的钱很多，所以他就逼迫他国内里面的那些富户啊，这个跟他们征很重的税啊，然后要来这个就是就讨亚述的欢心啊，他的儿子一样啊，这个比加辖也是归顺亚述的，但是到了这个比加呢，比加他就是反亚述的，所以他就联合亚兰王立逊啊，一起来啊，要这个反抗亚述。那这时候他们去找这个犹大王啊，但犹大王叫做亚哈斯，亚哈斯呢是归顺亚述的啊，因为亚哈斯是归顺亚述的呢，比加跟这个立逊就联合起来攻打亚哈斯啊。那亚哈斯就跟亚述求救啊，那亚述就来了啊，亚述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立逊给杀了啊。那他还没有杀比加，那比加就先被自己人给杀了，被何西亚给篡位了啊、哦！所以何西亚一篡位呢，赶快跟亚述投降啊、哦，投降。然后呢，所以亚述就走了啊、哦，亚述走了。但是呢，何西亚回头又投靠埃及啊、哦，所以亚述呢看到他这个人那个出尔反尔啊、哦，又回过头来就把何西亚给掳去了啊、哦，所以北国到了何西亚就亡国了啊、哦。那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加呢，他就背叛亚述。为什么他背叛亚述？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他所做的尽都亨通，所以他就不再这个服侍亚述了。那么亚述就来攻打他了，那来攻打他的结果呢？后来神拯救西西加，派了这个天使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所以亚述军队呢就羞羞惨惨的回去了，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些政治状况。好，那他这边就讲到说啊，以法莲见自己有病，犹大见自己有伤，他们就打发人到亚述去见耶雷布王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些这个亲亚述的势力啊。好，但是神说啊，第十四节， 我必像以法莲如狮子，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我必撕裂而去，我要夺去无人搭救，我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啊，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的寻求我啊。好，所以呢，神前面好像是借着一波一波，先用什么蛀虫啦啊，让他们这些啊受到一些啊
亏损
啊，这个先惨死，后来呢，他们还是不转向神啊，就变鲸吞了。神就像他们变成像狮子一样，把他们撕裂啊，撕裂之后，他们就被掳去了。但是神的时候就要等，站在回到原处呢，等他们回转啊，等他们回转，让他们因着这些挫败啊，要回转向神。所以神这边还是神是充满怜悯的神啊，神虽然撕碎了啊，但是神还是站在那边等着他们回来啊。他不是神当前，他前面有说。他就要撕裂而去啊！啊 ，I will tear them to pieces and go away 啊，神走掉了。但是 go away 之后呢，他又回来了，站在那边。哎，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好像一个是妈妈还是爸爸哈、啊，把小孩子打了顿屁股之后哈、啊，后来又回来啊，回来他等着这个小孩子哈、啊，过来说爸爸抱抱啊，妈妈抱抱，一面哭一面要爸爸妈妈抱抱哈、啊。他回来等着那个孩子过来，啊，结果这个孩子呢，他到底不过来啊？啊，然后好了，这个至少神是这样的心啊，神是这样的心。那但是第六章一开始呢，这先知就代表这些啊，代表这些以色列百姓向神啊，就是啊回转啊，向神回转。所以他就呼吁这些老百姓怎么说了？他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所以啊，这个神在那边等着以色列啊，他们等着他们在极难当中呢，要来切切来寻求神啊。OK， 这个神在站在那边等啊。
嗯。
那先知这边也很急啊，他说看这些老百姓啊，真的是扶不起了阿斗还是怎么样啊？这个没有反应，他就在那边呼喊了、啊，他说来吧，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啊！好、哦，他就是要鼓励这些人来说，神虽然把我们撕裂了，但他会医治我们的啊、哦！他打伤了我们，但是他会来缠裹我们的。然后过两天他会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个先知他是认识神的人啊、哦，他认识神的怜悯，认识神的慈爱，他知道神不会啊、光是。击打啊，光是撕裂，神也是要缠裹我们，要医治我们的。只要我们回转向他啊。第三节啊，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要认识神啊，要来认识，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这位神。Let us acknowledge the Lord 啊 ，Let us press on to acknowledge Him 啊。啊 ，acknowledge 是承认啊，我觉得承认讲还不如说 know 啊。认识他啊，就更深啊，不是只是承啊，不是只是承认啊，承认啊，
他是神，
不是只讲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哈、啊。然后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他这个话是什么呢？As surely as the sun rises, 啊 ，he will appear， 就如同太阳会从。东边升起，每天太阳会升起一样，神呢也会向我们显现的，神也会向我们显现的。他这个先知向着神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跟把握。虽然现在神好像把这个管教啊，把这个灾难啊，这个降下来啊，但是他知道我们现在还是要紧紧的抓住神啊、哦，神他会向我们显现的。所以你看那个 PowerPoint 啊、哦，弥迦书。
嗯，
弥迦书七章七到九节，这个先知他向着神有一样的认识啊，这都是主观的认识了啊。然后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啊。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然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只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 我必得见他的公义。这个先知的弥迦，他向着神也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他知道说虽然我们得罪了神，虽然神这样恼怒，他在把我放在黑暗当中，但是我要忍受神的恼怒，然后呢我要等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神一定会把我引到光明中，我会得见他的公义啊。所以他说就像是太阳一样，一定会从东边上升起来一样，神呢也在那边等候，他会向我们显现的，他会向我们显现，他一定会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个就像是那个什么他们认识我们的神就像是那个浪子的父亲，浪子的父亲一直站在家门口等那个浪子回来，然后那个浪子如果说哎呀我不好意思了，这个我没有脸去见我的这个父亲了，那就错了。所以这个先知他这边呼喊就是说他我们的天父就在那边等我们，我们的天父就在那边等我们，我们要转回啊，我们来归向他，他在那边等着要来敞开双手要来拥抱我们，他一定会出现的，像晨光一样，他一定会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我就记得那个这个Joy小时候呢，在很皮啊，常常在外面疯了，然后结果这个他爷爷奶奶叫他回来啊，回来吃饭了，然后他在外面这个疯，结果后来呢，这个爷爷把他抓回去啊，打一顿，打一顿之后呢，他说就会跟我说，他常常记得他晚上都是记得爷爷呢，就是拿着红药水在帮他这个擦身上的那些伤，
背部，
因为被爷爷打完之后，爷爷又再给他擦药，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不乖啊，就打完之后呢，他又给我们擦药，就这样子。好，那这个我们因为我们太皮了，那这个但是这个第三节其实以前我们在这个喜安堂聚会的时候常常用到这节经文讲到说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然后呢讲到神的显现呢像晨光神的临到像春雨，像甘雨就是奥秘派的经历当我们在那边亲近神追求神的时候神向我们显现，像是晨光，像是春雨，像是甘雨所以有人在那边等候主，突然好像觉得好像下雨这个雨好像滴在他身上这个是有这样的经历好，但是这个重点倒不在这，我觉得重点是讲到说神在那边等候我们回转等候我们回转，他就像是一个这个等候浪子回来的父亲一样他永远不失信好，但是那个第四节虽然那个先知这么呼吁那第四节神还是说了，以法莲我向你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他们即使有良善一下子就没有了就是昙花一现而已好，一下马上又转离了在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很清楚，就是这样子，以色列人就是回转归向神就一下子，然后一下就又偏离了。所以第五节呢，因此我借着先知砍拔他们借着这个先知的口I cut you in pieces with my prophets前面是用这个是狮子来撕裂他们，现在是借着先知撕裂他们用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如同闪电发出第六节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一节不就跟第四章的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就说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神是喜悦良善喜爱认识神喜爱良善胜过凡祭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过凡祭这个是神真正要的真正要的，所以这节经文在新约也被引用然后呢
在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七节
但是以色列人却像是亚当背约在境内向神行事诡诈基列是作孽之人的城被血沾染，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祭司结党也照样在事件的路上杀戮行了邪恶在以色列家我见了可憎的事，在以法莲那里有邪淫，以色列被玷污，犹大我使被掳之民归回的时候
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啊。OK， 后面这段话就讲到以色列他们还是行恶啊。好，所以啊，以色列人还是他们即使有善，就一下子啊转眼即逝啊，神会使以色列家被掳啊，但是犹大家呢 ，As for you, Judah, a harvest is appointed 啊，十一节英文是 a harvest is appointed， 这 harvest 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好像有解经的认为说是好的啊。是好的，将来会有一个收成。
但是也有解经者多半的是说是审判，他们的收成就是审判领导。
啊，